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7月19号礼拜二，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翔。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彭博社17号报道，外国投资人正急着将资金撤离中国，而撤资的主要原因就是习近平的清零政策失误。但即使清零政策对经济造成重创，但是日前中共国家统计局仍然宣称大陆第二季度 GDP 是正增长，这个数据和财政部等公布的相关数据互相冲突，而当中一张示意图亦都被网民指是中共说谎穿崩。报道说，习近平祭出一连串措施，譬如扫荡中国最强的一些大公司，法规朝令夕改，还有清零封城造成经济损失，房地产一蹶不振，还有习近平和普京走得太近等等因素，都让很多外资决定离开中国，资产达310亿美元的投资顾问机构 Ruffer LLP 的主管史密斯说，西方资本这一艘超级邮轮开始鸣笛离开中国了。近日中共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显示，中国经济第二季度实现正增长， GDP 为292464亿元，同比增长 0.4%， 上半年 GDP 为562642亿元，同比增长 2.5%。 就在前一日，大陆官媒就已经高调放风，吹嘘中共防疫措施是最经济的，效果最好的。原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副教授李元华指出，大基调已经定了，就是清零政策获得大胜利，经济没受损失，所以经济数字不将中共的政治任务完成就不得，这样才有了增长 0.4%， 0.4% 也都讲得没什么底气。不久之前，大陆中指研究院发布数据显示，中国百强房企上半年的销售额同比下降 50% 左右，几乎腰斩。但是中共财政部7月14号发布的数据却显示，上半年财政赤字高达50534亿，远高于去年同期的7000亿。李元华说，从这些经济数据根本就没有看到任何经济的增长点，全部是下降的，甚至腰斩。咁样呢个增长系边度嚟嘅？所以中共就编造咗啲乜嘢个人所得税增长。李元华话：大家喺度封城，你个人所得税点样增长？官方数据显示，封城两个多月嘅上海，第二季度 GDP 同比下跌 13.7%， 吉林就下滑 4.5%， 北京跌 2.9%。另外，网上有一篇由署名博士后的作者展示统计局公布的一张图，让网民啼笑皆非。文章说，统计局公布的一张反映2021年1至4季度以及2022年1至2季度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比较图，乍看之下虽然总体呈下降趋势，但是曲线还算平稳，是否即是说明经济问题不大？但是如果你仔细看一下图中的横轴和纵轴，就会发现里面的玄机，因为这张图不是以零为坐标原点，而是用负十坐标。这样一来，即使2022年二季度的增长仅仅为 0.4%， 从这张图上看就会给人一种超过零好高的错觉。作者还自己亲自手绘了以零轴为基准的图，今年第二季度 GDP 增长几乎是趴在地上。有网民评论说，上半年的大环境不好，大家都心里清楚，这种掩耳盗铃的套路不用都罢。还有网民说，做这张图的人够我学一世。从 4.8 降到 0.4， 统计局作出的图让你感觉没降多少，以后同领导汇报就这样画。这一篇文章在微博刊出不久之后就遭到审查下架。美国南卡罗纳大学艾肯商学院谢田教授表示，虽然中国对欧美出口同比有所增长，但进口几乎没有增长，在其他行业大面积下滑的基础之上，大陆经济第二季度不可能有正增长。从长远来看，中国经济依赖欧美市场、外商投资、基建的模式已经走到头，注定走向衰退。英国首相约翰逊宣布将会辞职之后，其继任者的选举正激烈进行。第二场电视辩论17号晚登场，对中政策成为焦点之一。同为候选人的外相卓惠斯质问前财相申伟成是否仍然认为应该扩大同中国的经贸往来。申伟成回应说，正确的做法应该是既致力维护国家安全、利益和所信奉的价值观，又同各国保持互动。 沈伟成去年任内曾经表示，英中各自遵循的价值观虽然具根本差异，但中国是世界最重要经济体之一，因此英国需要同中国建立成熟而平衡的关系，包括在价值观相关议题坚守原则，同时把握中国巨大的金融服务等市场。由于中共强推港版国安法，事实上结束了香港的一国两制，以及中共对俄乌战争的态度等，中英关系日益恶化。目前五位英国保守党党魁候选人，即是首相候选人之中，卓惠斯和国会外交委员会主席董勤达的对中立场明显较强硬，沈伟成任内就试图重启自2019年以来就停摆的英中经济财金对话。在此前的投票当中，沈伟成保持领先。中共喉舌环球时报日前发表评论说，保守党魁候选人当中多数对北京强硬，但有一位务实的候选人赢了第一轮投票，随着新首相登场，中英关系可能改善。台湾成功大学政治系教授黄宏仁对本台表示，沈伟成在经济上对中友善，不代表他在外交上或者对于香港问题、人权问题会有任何松懈。即使他可能有一些想要缓和的这样的立场，我觉得党内会给他很大的压力，不能够在这些方面作出一些让步。英国未来对俄乌战争的立场亦都是外界关注的重点。黄宏仁认为，不管是哪一位保守党的人士当选党魁，都会延续约翰逊对俄强硬的立场，因为这个已经是关乎到民主价值的问题，这个比较不是党派之间的歧义。即使今日是在野党执政，我相信他们一样亦都会对俄罗斯有这样的一个强硬的态度。保守党国会议员18号傍晚将会进行又一轮投票，得票数最低的党魁候选人将被淘汰，投票结果预计晚间8点宣布，新党魁亦即是新首相预定9月5号出炉，此前约翰逊担任看守首相。据港交所公告，从7月11号开始，多间中国内地房地产和物业管理类股票将会从恒生指数当中彻底剔除，而且是直接以系统最低价格，即是 0.0001 元剔除。所以不仅股东红利没了，还意味着已经被资本市场彻底抛弃了。其中最引人关注的就是恒大，在距离其老板宣布要将恒大做大做强，三年生产8万辆新能源汽车的豪言还未落地，恒大的房屋购买者就等来了烂尾楼和银行断供。而恒大不是唯一的，还有融创、世茂、佳兆业、火岩控股、彩生活服务和澳元等龙头地产企业都被恒生指数剔除了。中国地产业被瑞银集团前经济学家安德森称为全宇宙最重要的行业，在中国的50个城市里面已经至少有100多个建案的购屋者因为不满资金陷入困境的地产商延迟交屋，亦都集体拒缴房贷。起初只是中国恒大集团的问题，现在已经变成了一场全国危机，可能席卷中国的大多数开发商、大型金融机构和将资金投入房市者，对房地产的普遍信心下滑，将会为中国经济和金融系统带来沉重压力。目前中国全国未到期的房贷余额总计46兆人民币，受困开发商的贷款余额总计13兆人民币。The Pantheon Macroeconomics 首席中国经济学家鲍森武表示，中国房地产一直在度持续恶化，房价、销售、开工等都糟糕得可怕，而家又恶化了一步，鉴于楼市交易当中抵押贷款的盛行，它将会冲击到金融市场。据报道，为防止更多购房者采取类似停止还贷的行为，西安住建局成为首批公开应对这个问题的政府机构之一，发布通知将会惩处不能按期交屋的开发商，但效果如何尚未可知。尽管中国多间银行说停贷规模细、风险可控，但建银国际在测算之后表示，当前面临风险的房贷规模高达大约2兆人民币。地产在中国经济产出当中的占比太大，超过四分之一。鲍森武表示，居民财富大约有70%放在楼市，而且在银行贷款当中，同楼市相关的占3-4%，而且土地销售占地方政府收入的3-4%。一旦吹起的泡沫破了，整个经济就危险了，而泡沫似乎正在破灭。 克里姆林宫的幕僚礼拜一告诉记者，俄罗斯总统普京、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礼拜二在伊朗首都德克兰会谈时，将会商讨乌克兰谷物出口事宜。路透社报道，俄罗斯、乌克兰、土耳其和联合国可望于本周稍晚签署协议，目的在恢复从乌克兰透过黑海输运谷物。自从俄罗斯在二月下旬出兵乌克兰以来，乌克兰谷物出口几乎全面受阻。普京、埃尔多安、伊朗总统莱希礼拜二将会商讨叙利亚危机，三个国家都军事介入叙利亚。克里姆林宫首席外交政策顾问乌沙科夫礼拜一指出，普京将会同埃尔多安商讨乌克兰谷物运输议题，我们准备好继续沿着这条路努力。乌克兰和俄罗斯都是全球市场上的主要小麦供应国，俄罗斯亦都是肥料出口大国，而乌克兰仲是葵花籽油重要生产和出口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正在考虑为美国空军开发一种造价低廉、可以快速交付的无人机僚机。他们不仅可以同空军飞行员联手作战，必要时仲可以当作目标有利，提高飞行员在困难任务当中的生存率。据美国国防新闻周刊报道，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副总裁兼高级开发项目总经理克拉克表示，最快可以在三年内让这一款无人机用于实战。克拉克对传媒表示，同更先进的系统相比，这一款消耗型无人机的造价将会大幅降低，更容易快速交付。在未来十年内，如果同中共爆发冲突，这一款无人机将可以派上用场。克拉克说，我们在这里讨论的是可能在未来三四年内投入使用的武器，以便让部署在太平洋地区的人可以运用，以备不时之需。多年来，美国空军一直致力于为无人机增加自主和人工智能能力。洛克希德公司发布了一段概念影片，它显示了一架 F-35 战机和无人机一起飞行的动画，包括一架机翼类似 B-21 的无人机。在影片当中， F-35 战机和伴飞的无人僚机群进入了危险的空域，一些无人机作为敌人地对空导弹的目标有利，分散他们的注意力，而其他无人机就使用电子战武器应对防空部队。影片显示，具有监视和侦察能力的无人机确定了隐藏的地对空炮兵连的所在位置，并将该数据传送给 F-35 战机的机师，然后另一组武装无人机在 F-35 机师的指挥下随前击落敌方战斗机。克拉克说，一架无人机可能多携带4至8枚中程空对空导弹，这样将会使战机团队拥有更多火力，使飞行员有更好的机会在任务当中生存。在发生重大冲突时，美国空军有可能在短时间内失去多架无人机，因此低成本可消耗的战机将会是非常重要的。巴基斯坦官员表示，一艘载有超过100人的船只18号在巴基斯坦中部一条河流当中翻覆，造成至少20人死亡，其中大多数是女性遇难者，另外还有30人失踪。路透社报道，巴基斯坦政府通过声明指出，这一艘超载的船只在沙地卡巴德地区的印度河流域翻覆，当时船只正载住要去参加婚礼的民众。声明提到，这一艘船的乘客大多数是妇女和孩童，潜水员拯救了将近90人。当地政府官员向传媒表示，目前为止，我们已经沉获20具遗体，其中大多数是女性，而且还有大约30人失踪。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